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你好，达义大和尚。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知道第三届水陆法会啊，已经正式于6月16号盛大开始了。那今天啊，我们不如就水陆法会呢，恭请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一下讲解。您首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加拿大佛教会战山精舍为什么要举办水陆法会呢？而且啊，这已经是第三届了哦，最重要的意义何在呢？
水陆法会啊，我们通常称为海陆空水陆大宅盛会。那么这个活动啊，可以说是在这个佛教法事里面是最隆重的，内容最丰富的，时间最长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在这个7天里面，要请很多很多近百位的高僧大德，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的经典大部分的这个要点要诵读一遍，同时在这个法会期间要迎请诸佛菩萨、罗汉、一切圣人到堂前来受供养。在此呢，也请了这个所有六道众生，包括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这些众生来参加这个道场受供，然后借佛菩萨的加持力跟他们说法，跟他们加持，让他们得度离苦得乐，超度他们。所以呢，水陆法会主要目的呢是借佛法僧三宝的加持力来普度六道一切众生，特别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的众生，希望他们能够往生净土。因此呢，水陆法会叫名言两利。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就是阴江的，这种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过往乡邻啊、历代祖先啊、已故的朋友啊，乃至于呢其他的一切众生，包括这个无际孤魂啊、冤亲债主啊，都能够得度。那么对于健在者呢，对父母啊、对个人啊、对公司啊、对国家啊、社会啊，也起到一个祈福的这个作用。希望大家没有怨亲债主、没有委员，能够平平安安的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水陆法会回向的时候有一个总回向，总回向就是水陆法会所夺的功德，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社会祥和。那么这个白回向呢，就回向给我们个人，希望我们每个人身体健康，我们家里面的父母健康长寿，家里面的夫妻啊和睦，这个小孩子呢听话聪明。所以这个水陆法会啊，从梁武帝开始到现在1000多年来，在佛教界里面都是一场非常庄严殊胜、感应不可思议的一个盛会，所以叫水陆空大宅盛会啊，稀有难得的。一般你呢能够有这个机会参与到水陆法会的这个道场来了，这个是啊，要多生都是有福报的人才有这个缘分来参加的。
那么今年水陆法会的特色又是何在呢？
我们今年这个水陆法会啊，也是非常的殊胜。我们有近100位的高僧大德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战山第三届水陆法会的这个活动。尤其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镇江金山寺住持星辰大和尚， 另外呢还有那个江苏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也是苏州寒山寺住持秋爽大和尚，以及好多高僧大德，几十位高僧从这个中国过来，那么也有从美国的，也有我们加拿大的，来自于这个不同的地方的这个高僧大德，他们都会应邀来参加这一次水陆法会，来供大家诵经加持，所以呢这个因缘不可思议。特别是呢我们在水陆法会期间呢，我们都按照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水陆法会的这仪规来进行，期间呢还有受幽冥戒啊，还受菩萨戒啊，还有放焰口啊，啊还有这个供上堂大斋啊，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活动可以让大家来参加。特别是水陆法会里面呢有七个堂啊，有内堂有外堂，那么这个外堂里面呢又分为这个令严堂啊、华严堂啊、法华堂啊、周经堂啊、净土堂啊，所以呢让这个信徒自己的这种他的平常的修行，你喜欢到净土堂呢还是喜欢到华严堂呢还是喜欢到法华堂呢，大家可以自己可以选择，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
是啊，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知道这个水陆法会是相当之盛大的啊。一般人啊，可能还也许是第一次听说到这么盛大的一个法会。那这个跟我们平时去拜拜佛呀，去听经闻法啊，有什么不同呢？它里面所涵盖的内容，不妨呢您接下来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水陆法会啊。
水陆法会呢，它跟平常的去拜佛啊、去听经啊，它不同的地方就是一种氛围，就在七天里面请了近百位的高僧大德同时诵经加持，所以你一进到那个堂场里面去啊，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就会有这种加持力。所以呢这个水陆法会期间呢，好多人都愿意去到那个寺庙里面去感受一下，特别是诵圣那一天更是非常的难得一见的一个景象，非常的庄严。那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个水陆大斋盛会为什么它的法缘不可思议。我们从这个历史角度来了解水陆法会，那么根据这个宋朝啊中义所传的这个水陆缘起里面就这样讲，他说水陆法会所供养及超度的对象是什么人呢？就包括了十方法界里面的四圣六凡，其中分为上中下各席，所有的引请到这个堂场来的四圣六凡的一切众生，包括一切祥圣，都能够得到普通的供养。这是水陆法会的特色啊，所以不仅仅是我们请诸佛菩萨来应供，同时要请这个第一道、二鬼道、畜生道六道众生要同时来应供。所以叫上则供养十方三世之佛、菩萨、圆觉、声闻、明王、八部、婆罗门相等。那么接下来供养是什么？供养梵王、帝释、二十八天，以及净虚空变法界一切尊神。那么再进一步的供养是什么呢？就是下则供养五岳、河海、大地、龙神、王古人伦、阿修罗众、明光降属、地众生，包括幽魂、无止无余的这种恶鬼、神众，以及法界的一切的这个畜生道的众生。也就是说，水陆法会里面呢，所超度和供奉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历代祖先，还有累劫的冤亲债主，里面还包含了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里面的胎生、卵生、食生、化生、四生九有的一切含事。因此呢，所超度的对象除了天人、阿修罗以及三恶道等众生，共涵盖了声闻、缘觉、菩萨等之圣众。借着水陆盛会的功德，令未脱离这个苦轮者能够得到解脱，不要再堕落到恶道里面去，令还没有发心的人呢，因此发大菩提心， 行菩萨道，止恶行善，去饶益一切众生，令将来大家能够成就福道，因此叫皆共成福道啊。所以水陆法会呢，不仅仅是我希望的成福道，我也希望所有听我到水陆法会，到了水陆法会坛禅的这生一切众生都能够成福道，叫皆共成福道。
所以我们也知道历代的祖师大德啊，他们都非常的重视，而且呢都是大力倡导要起建水陆法会的，所以意义呢非常的殊胜。
所以呢这个水陆法会是凡圣同修，顿获圣意啊，就每一个人当下就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利益。所以水陆法会是凡界跟圣界同修，凡界得到佛菩萨加持，他能够超度。那么圣界呢，他因为呢发这个慈悲心去普度一切众生，那么他的功德就更大，所以叫顿获圣意啊。所以呢这个水陆法会呢需要好多的高僧大德，要几十位高僧大德，还有呢要有这个功德主来发心，才能够成就这个水陆盛会。所以的这个水陆法会呢，它是一个团队，要有高僧大德，要有功德主，还有这个护法居士共同组成的一场盛大的服事。那么法会服事举行的时间呢是最长的啊，前前尾尾有八天，七天里面是做服事，那前一天还要洒净。所以呢水陆义务内容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响教跟这个密部，叫响密恶部，都能够融合在一起啊，响密阳融。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水陆法会里面，它是融合了禅净律密。我们佛教里面不是说佛教有八大宗吗？那么真正修行得意的就是禅净律密，那么在这个水陆法会里面都有了，都体现出来，并弘扬天台教广的义理啊。所以在忏悔法门里面尽善尽美，那么其中诵经持咒念佛特别多。所以呢在中国佛教这个法事当中呢，水陆法会的仪式是最庄严最隆重，其功德也是最殊胜，非常不可思议。那么水陆法会的这个利益啊，可以说是广大宏生，不单是六道的这个凡夫能够顿超他的这个业缚，还能够令使三乘圣者在圆满福格的进修阶位方面有所提升啊。就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因为呢他来帮到六道众生离苦得乐了，那么他在果位上也不断的上升，并且呢激发增进发大菩提心的力量，去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到最后呢速证无上菩提呀。就像印光大师在《乘客水陆仪窥序》里面所说的，说十方三世之福，莫不由以此圆成佛道，莫不由此以普度群因呢。所以啊，历代佛门的祖师大德都非常重视和倡导起建水陆法会，普利法界的圣法。在过去一生修水陆法会服事的过程当中，经常有很多内向事项，这也印证了水陆法会确实是中国佛教在法事里面最为殊胜最隆重的法事。
那烦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起建水陆法会的因缘是什么呢？
我们湛山精舍啊，能够在加拿大多伦多起建这么隆重殊胜的水陆法会，真是来之不易啊，这个因缘是不可思议啊，这也是佛菩萨的一种感应。因为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一直有这个心愿，希望在加拿大办这个水陆法会，但是那个时候在好多年前呢，那个时候呢不敢相信能够做得成功，因为在这里面涉及到人力物力财力方方面面的。那最早时候有一个居士提出来想要发这个心叫我来做这个事，我当时还犹豫不决，后来真的是因缘不可思议，后来又认识了寒山寺的秋场大和尚，然后由秋场大和尚又介绍了这个新城大和尚。这个因缘不可思议啊，因为在2011年呢，中国国家宗教局的副局长蒋建勇局长 带这个代表团到加拿大来考察四大名山，通过他又认识了这个秋爽大和尚，然后呢认识了秋爽大和尚以后呢，又通过秋爽大和尚又认识了这个星辰大和尚。那么星辰大和尚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也是镇江金山寺的住持。那我们中国水陆法会在梁武帝的时候就是在金山寺打了第一堂水陆法会啊，没有想到呢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打水陆的时候也能够请到金山寺的这个方丈和尚星辰大和尚亲自来主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传承特别的殊胜，也是几年前的第一届办得非常成功，那我们就决定两年一届，那么今年是第三届。佛教里面所讲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法不孤起啊，藏尽方生都有它的因缘。
那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起进水陆法会的宗旨又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我们平常有关心国家新闻的人都知道，现今的世界啊，看起来是平静的，但是呢战乱不断，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啊，常常都有这个战争啊，有冲突啊，有矛盾啊，有摩擦，导致世界混乱，灾祸无穷，人心动荡。那么从佛教的这个观点来看呢，认为世界的不和平直接或间接都会影响到社会民生的安定与繁荣，更不利于精神生活的灵修修行。在现代人生的旅途当中呢，常常由于物欲的追求，那我们心里面就有贪得无厌、嗔恨心，还有愚痴心，种种无明的烦恼的这个束缚，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我以我诈啊，损人利己啊，造了种种恶业啊，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参加水陆法会这样的试修与这个礼物的体验，让我们恍惚归真，修心养性，把我们本有的清净心想象出来。什么叫本有清净心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清净心都是善良的，都是慈悲的。那么这个慈悲心是什么？是忘我利他，舍己为人，这个菩萨的精神。所以人我之间不要能够放下这个自私执着的这个错误观念，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和谐共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得到净化，那么这个家庭才能够真正得到和睦，那么这社会才能得到这个祥和，那么世界自然而然就会和平的。这是我们这个湛山精舍为什么想尽办法要去打水路，就是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人民安乐。所以水陆法会除了能够促进世界和平，更是名扬两利啊。因此呢，另外一种功德利益就是要超度六道群灵，使令受苦相邻获得超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其中最需要超度是什么？主要有以下三种妄灵。有的人在临终的时候，因为放不下挚爱的眷属，也舍不得拥有的财富与地位而死不瞑目。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死的时候呢不情愿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通过诵经让他听经闻法，开导他，让他放下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第二种呢是什么？有的人呢就横死他乡，或者是遭到天灾人祸而死的，怨魂未消，所以很难让他去转世投胎。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这个水陆法会这种盛会啊，怎么都高声大的跟他超度，跟他说法，让他去转世投胎。第三种人是什么呢？有的生前呢不信因果，作恶多端，临命终时随业受报，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去受苦受难。像有的人呢平时呢造了好多业，死了以后到了五天地狱里面去受好多苦，这个也需要这样怎么的高声大的来跟他超度，跟他开解。因此呢湛山精舍起这样这个水陆法会的宗旨，就是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界圣防，名扬两利，所有的刀兵劫 以及这种受握的众生细节净除，都能够离苦得乐，人人呢都能够得到安宁。特别是希望我们的祖先历代乡人能够得到超生，那么现在的家人能够平安吉祥，所有一切众生到最后皆共成佛道，这就是我们打水路的这个宗旨跟目的。
本着这样的宗旨啊，那本届湛山起见的水路法会的特色又有哪些啊？
湛山的第三届水路法会啊，主要的也是为我们筹建加拿大五台山我做的一堂这个大服事，借用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力，所有这个高僧大德的这个加持力，还有所有功德力的这种善心，他的功德力来祈愿我们加拿大佛教五台山早日圆成。大家这个有目共睹啊，创建加果佛教五台山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我是充满着这个挑战的艰巨的工程。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一条朝山大道，还有这个灵泉湖，还有许多庄严佛像佛塔，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呢这个大雄宝殿木结构今年就能够把它建好，那么这层外在的寺院的建筑物啊，这个慢慢我们都在成就。但是最重要是什么，我们不单把这个庙建起来，同时这个庙要起到一种功能作用，让功德人呢可以到这个五台山来啊修行，来得到利益。所以呢我们在建五台山过程当中啊，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得到的成就很多，那么阻力也不少。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水路法会的功德力，把这个功德啊祈愿我们加拿大佛教五台山工程能够顺顺利利。在佛教里面讲呢，我们发心很重要，你发了心是为大众为佛教在做这个事情，那么一定有天龙八部佛菩萨来加持，我们要有这个深信，我们要有毅力，我们要恒心，只要我们有坚定的发心力量，那么顺着这个目标去努力，自然而然就会有样必成。正如行安大师在这个千法波的心里面所讲，说愿力则众生可度，心法则佛道堪成啊。所以古圣先贤的发心力量以及为教万期的这个实力啊，仅可作为我们修行的典范了。比个例子，像唐代的玄奘法师到印度去取经求法的这种艰辛历程，他一个孤身设想，途经一望无际风沙滚滚的大漠河沙，上无灰鸟，下无走兽，所以那种艰难啊，是足足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这种严酷的考验。那么经过千辛万苦，最后抵达到这个印度，完成了在印度取经的心愿。到后来呢，对这个中印文化历史贡献很大，包括我们现在读好多经都是玄奘法师翻译过来的。所以呢，这一项伟大的事业都要经过好多的磨难跟挑战，到最后功德才能圆满。这是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启迪我们要建造一座宏大的一个道场，特别是在加拿大创建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这个浩大工程，诚然是一项千秋世代的宏愿，肯定会遇到很多的磨难和考验，凡事必须要经过一番的努力的奋斗，方可得到丰硕的成果。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呢？这就是我们修行的座右铭。因此呢，借助这个水陆法会的殊胜因缘，我们祈愿加格四大名山早日圆成。那么我们第二个心愿呢，我们是希望呢，透过这个水陆法会盛会邀请的几十位高僧大德从中国到加拿大来，共同来成就这个水陆法会的盛会，主要目的呢是促进加中佛教友好交流。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在中国发扬光大，今天我们在加拿大弘扬汉传大乘佛教，透过举办水陆法会这个殊胜因缘，可以中国佛教界的方方面面 诸山长老可以起到一个交流啊来往的一个桥梁，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家政佛教界本着以同样同行互惠合作的宗旨啊，我们缔结了友好誓愿。所以呢，透过这个平台这个桥梁，我们常常互动交流，以此作为契机促成了这个家政佛教形成长期持续性的交流，架起了家政佛教之间的桥梁，更别具意义。所以呢，本届的宗家佛教多元文化交流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呢？叫同根同源，心愿交融啊。本着佛法无论是在教政和理政方面经不离修心，是以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为指导思想，把这个思想理念从个人进而推广到社会的每一个不同的层次人士，再普遍的推动到全世界去。如果人人能够从平常心、反省心、慈悲喜舍、四无念心开始去修心养性，就能够以内心的和平与安宁带动社会风气，便能够真正实现和谐世界的理念呢。所以呢，自从那个第一届开始，第二届到这一届呢，我们都举办的有很多不同的内容，比如像我们曾经举办过书画展啊、佛像展啊、佛教文化艺术还有这个图书展览等等的特别活动。那么借助这个水陆法会的这个因缘来推广佛教文化的艺术，弘扬佛法，启迪智慧，净化心灵，让生活在繁忙社会里面的现代人呢，身心有所安顿，从而提升生命意义的价值。那么在这一次这个佛教文化交流周的活动中，那么这一次特色呢，我们还请这个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长，也是正江金山寺的住持星辰大和尚，来供大家做佛学开示。通过这个水陆法会这个平台啊，我们恭请大和尚供大家讲讲佛法的要义，让更多人了解什么是佛法，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那么学习佛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到什么作用，特别是呢，当我们一个人有烦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烦恼，怎么样化烦恼为菩提，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心态，怎么样用这个清净心来光照这个世间。所以我们特别请这个星辰大和尚跟大家开示佛法的这个要义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机会难得。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水陆法会七天期间呢，我们恭请的性空长老传授在家居士菩萨戒，在这个水陆法会期间，那么湛山精舍这个90多岁的性空长老特别在这个水陆期间举办了这个在家菩萨戒，这也是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旗下水陆法会另有一个殊胜的地方。因此呢，以受持的三皈五戒的各位居士，那么如果想要进一步升级的话呢，就要去求受在家的菩萨戒。如果说能够得到这个在家菩萨戒的话，那么对你的修行，对你未来，这是非常难得的。在佛经里面讲，你受了菩萨戒以后啊，你的生生世世心里面就有这个菩提心，永不退失。那么对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个梵王经里面记载，这菩萨戒虽然有10众48轻的戒相，但是它的根本精神是发菩提心。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说，戒为无上菩提本啊，菩萨戒是以菩提心为戒体。因此呢，虽然人生活在红尘俗世里面的在家居士们，我们要学习维摩诘居士，要像他一样，虽然在俗尘里面家有这个太太啊，有这个家眷啊，那么财富万卷，这个奴婢成群，但他的内心放恨，常保持清净无垢，常行菩萨道啊，在广修六度万恨。所以呢，在受持在家居士菩萨戒以后，只要身口意三业保持清净，时刻不忘是菩提心，便能持戒舍断一切诸恶行，来精勤修习一切善法，并以这个大悲心来饶益一切众生。 啊，所以人人如果能够把握这个戒的基本精神，便能发挥净化社会人心的功能。就好像清净无染的莲花一样，虽然是从污泥中生长出来，但从不被污泥所染着，仍然能够展现它最美丽的一面。所以呢，在水陆法会期间呢，如果能够发大心受菩萨戒，这个是十分稀有难得的功德。
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为我们讲解的本届水陆法会的特色啊。那水陆法会历史悠久哈，下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就恭请达义大和尚给我们讲讲水陆缘起。谢谢达义大和尚，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Thank you.